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要一起查考三章灵一节圣经。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能更加认识神，也更加认识自己，能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在凡事不凭人意，要凡事以主的话为准则，灵里参透，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凡事尊神为圣，我们就必能得享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知道个人的软弱有限，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把宝贝放在这不配的器皿中，让我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的道，不错假不扭假。主啊，求你祝福天天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一起进入真理，求神纪念在平台服侍众肢体的劳苦，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求神捆绑的恶者一切的作为。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查考的圣经呢，是在约书亚记22章，西班牙书第一章，题目是不凭人意寻求神旨除尽邪恶。一方面我们看到人意，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不凭人意，但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在约书亚记22章呢，论到河东河西以色列人在分地以后的情况。大家知道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凭己在过河之前在河西筑了一个高大的政坛，菲尼哈和众首领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听了河东支派的分数，就以这事为美。那么这个事真正是在神看是为美吗？请大家思考。在西番雅记第一章论到先知西番雅，西番雅的意思呢是神所隐藏保护真爱的，神所隐藏保护真爱的，这是他名字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西班牙呢灵里参透，传出神的旨意，预言神愤怒大日将临，要除灭一切的绊脚石。那么这两章圣经呢教训我们要灵里参透，要深明神旨，以神的道就是他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来引导我们的一生，生命得蒙建立，断是非，不凭耳闻，不凭人意，只从神旨，大胆攻击邪恶，像先知西班牙一样。好，下边请大家打开约书亚记22章。咱们先看看第一段，就是1-5上。大家知道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在攻占迦南地之前呢，摩西已将约旦河东之地给了 这两个支派。不过他们在那里安居之前呢，先要应承帮助其他支派攻占河西之地，但是他们信守诺言，派了四万人渡过约旦河，顺服的与其他弟兄一起在迦南征战了七年。他们忠心的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在河西一直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得享平安。那么这两个半支派呢，虽然忠心履行了征战的责任，但是在临别之前，约书亚也特别提醒他们属灵的责任啊。那像22章第二节这说的啊，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离弃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地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律诫命律法。在这特别提到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对，第一节到第五节上半节，切切谨守啊，切切谨慎遵行诫命，切切谨慎遵行诫命。我们想到在箴言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人很容易在侍奉上尽力，但是往往呢却用侍奉来代替爱神的心。神的心意不但要我们尽心尽性的释放他，而且要像第五节下半节所说的啊，爱耶和华你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所以五节下半节我们写出来，爱神，专靠他，侍奉他。我们看到两个半支派呢，他们自己已经在河东安居了，但他没过安居的生活，他们呢派了四万人过河，和弟兄一同征战了七年啊。在这儿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看重神家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先有神的家才能有自己的家。所以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样教训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使他就是基督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下边我们看六到九节。六到七，于是耶稣啊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的半支派，摩西在巴山分给他们地，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境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好，我们接着看第八节啊，第八节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 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啊，与你们众弟兄同分啊。其实这个教训呢，在民书记31章以色列人与米甸人打仗的时候，分战利品的时候也说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众会众。那么各一半在人看不公平，是吧？应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世人的标准。但是神的百姓跟世人不一样，因为神的百姓是神替百姓征战，也就是说替百姓征战的是神自己。就像申命记3:22解说的，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战利品应该看成神白白的恩典。百姓若知道自己都是不配得的，就不会提出来多劳多得了，而是上阵的多多少，看守器皿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三马经上30:24节也说到啊，那就说这个同分掠物，是吧？我们看到在民书记提到啊，民书记31提到，撒母耳记上30提到。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1-16节葡萄园做工的比喻也提到了。那么第9节呢，说流便加勒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我们看到6-9得蒙祝福当同分掠物。在这儿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教会的侍奉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侍奉的果效只在乎神自己。神为我们属灵征战啊，我们想到以弗所书4:8，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有各样的恩赐，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比前4:10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以弗所书4:12说，为要成全是圣徒，各见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看第10-19这一段啊，10-19这一段，大家先看一下10-11啊，10-11。流便人加勒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个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迦勒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数 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那么这坛的位置在哪？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应该是在约旦河的哪边？西边，对吧？属于迦南地这块的，便筑了一个坛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到十二节呢，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呢，认为他们还没有谈，是吧？是违背神的诫命的，所以凡违背神诫命的，怎么样？就要去攻打啊！这个呢，也是根据《申命记》十三章的教导，所以说要上去攻打他们，这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不是凭着血气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但是在攻打之前呢，他没有直接攻打，怎么样？下次说了，十三节到十四节是怎么样？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家的人满拿西半支派的，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首领。那么这儿看到什么呢？他们不是说马上打仗，怎么样？先去了解情况啊。腓尼哈，大家试想，在民书记25章13节这样说了，他为神有祭邪的心啊，他为神有祭邪的心。15节到19节，你看啊，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迦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这当处，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在指责他们犯罪啊。17节到19节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从前拜庇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以色列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这个事情是在民数记25章第9节记载，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所以神的百姓若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神，必然会从恩典中堕落啊。18节，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这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基业，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15到19，不可干犯神，背逆神。干犯神是在16节，背逆神是在19节。所以腓尼哈十个首领先举了一下拜庇尔的罪孽，在20节又指出来雅干的罪孽。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拿了不该拿的当灭之物， 就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个人死亡。这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导致了爱城的失败，连累了36人死亡，也就是二十节说的不独一人死亡。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中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也会破坏整体的见证，连累全体。所以二十节惹神发怒必定死亡，以亚干为例了啊。好，下边呢21节到29节是两个半支派对河西代表的解释啊。咱们先看21到23。于是刘辩人加在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我们看到他用了三个对神的称呼，一个是大能者，一个是神，一个是耶和华啊，三个名字。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不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分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变人家的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就使我们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为什么你我中间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像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做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下头接着说了，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做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那么21节到29节两个半支派的意思是什么呢？住这个坛是作为河东支派、河西支派和他们的子孙之间做一个证据，证明什么呢？证明 河东两个半支派的人是属于耶和华的，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所以21到29，政坛给后人留敬神的证据啊，政坛给后人留敬神的证据。这是21到29啊。好，我们接着看30到31。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利未人、加勒人、马拿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利未人、加勒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里。那么这段意思呢，就是说菲尼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个支派没有犯罪干犯神，因为他们住这个政坛呢不是为献祭，所以就救一些类人脱离耶和华的手啊。大家特别注意这句话，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得享神的同在。那么今日耶和华在我们中间，那么是不是以后神也在他们中间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好，请大家打开《申命记》第31章，请翻到《申命记》31章。好，我们看16到17节，请打开《申命记》31章16到17节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有许多的祸患在那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今日神在我们中间，明天离弃神怎么样，神就不在你中间了。为什么？因为他拜偶像行邪淫，离弃神，背弃了，违背了神所立的约。我们看看今事后的光景，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好，下边呢我们看看最后一段32到34啊。祭司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迦南人，从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迦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是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 耶和华是谁啊？假设讲三十节，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怎么样？都以为美。三十三节，以色列人也以这事为美。那么这事儿，神以为美吗？与祝的坛尽管不献祭，也是坛外祝坛，人意人手人工，神不喜悦。正坛，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正坛原文是见证或证据的意思，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以耶和华为神，并且敬拜侍奉他。两个半支派用心良苦的用正坛来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其实是没有必要多余的行为。因为神已经吩咐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就像出埃及二十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神也安排利未人分布在河东的各支派中设有利未城。正坛只表明当时河东的百姓敬畏耶和华，以耶和华为神。像我们刚才读的申命记三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摩西死了以后，他们怎么样？悖逆离弃神，违背与神所立的约。所以更重要的应该看重神的话语。我们想到诗篇十九篇上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在申命记六章的四到九节，大家可以翻到申命记六章的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门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说最重要的是看重神的话语，而且要教导子女要学习敬畏神。在申命记三十一章十三节也这样说道，也使你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这是神借着摩西的吩咐所以更重要的是要看重神的话。我们想到诗篇119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想到，人若在神的话语之外再加添什么，比如说政坛，大家知道在中世纪教会有很多教会把基督的和使徒的画像放在教堂里，那么结果导致了偶像的崇拜。政坛再高大也不能让人生发爱神的心。实际两个半支派的子孙后来还是得罪神，拜偶像，行邪淫，成了最早被掳的支派。请参阅带上五章。就像今天有许多女士佩戴十字架作为项链啊，有一次我买东西问那售货员，我说你看他佩戴，我说你是信耶稣的吗？他说我觉得我拿这个做个护身符啊，而且这十字架很好看，所以说不是说佩戴十字架的人就是信耶稣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撒母耳记上15:22告诉我们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职务。约翰福音4:24，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32-34，对吧？不要靠政坛，要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要靠主的话语，要教导子女敬畏神，学习敬畏耶和华，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腓尼哈有祭邪的心，光有祭邪的心够不够呢？我们说还应该有属灵的参透能力，应该像西班牙那样。保罗在临前2:10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所以我们属神的人要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参透万事。好，下边呢请大家打开西番雅书，请一起打开西番雅书。那么关于西班牙呢，我想大家可以对西班牙书有个简单的了解啊。西班牙它的名字的意义，神隐藏保护真爱的。在西班牙书第一章就介绍了西班牙啊，他是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氏的儿子。西班牙他在约西亚王就主前640-609间做南国的先知。那么西班牙书呢写于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前，当时犹大仍然弥漫着偶像的崇拜啊，到处是拜偶像的邪风，正像西班牙记1:4-6说的啊，耶路撒冷到处都是悖逆污秽欺压。所以先知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审判降临，意思目的就是呼吁选民 回来，免被掳掠，免被掳掠啊。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一节的上半节呢，说的是起事的时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这是起事的时间。下半节呢，起事的经历，神临到西家的玄孙是吧，到西分雅，这就是起事的经历啊。好，我们先看到第一，神的话临到西分雅，神的话临到西分雅，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的主权，神的拣选。我们也想到人的责任，先知是切切谨守遵行神诫命的人，就像约书亚记22:1-5上，所以他才能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可以对上了，对吧？嗯，啊，第二个对，神隐藏保护真爱的，这是西分雅名字的意思。那边爱神，专靠他，释放他，那么怎么样？神一定隐藏保护真爱。神隐藏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说神的奥秘让西分雅知道。我们想到保罗在林前4:1，人当以我们的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保罗是神奥秘事的管家，那申明神的旨意啊。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到九节呢，讲的是大日审判的惩罚对象，大日审判的惩罚对象啊。我们先看2-3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从空中的鸟、孩子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思想啊，这里边惩罚的对象万类，人、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所以他惩罚的对象是一切生物。大家思想，这个惩罚和洪水的惩罚对比一下，创世纪第7章，挪亚时期的洪水，那时候孩子鱼呢没事，只是地上的生物和人都死亡了，是不是？飞鸟也很多能得以保存啊。嗯，我们想到神在大日审判的时候，不但除灭人和牲畜，还要除灭海中的鱼。这个审判比挪亚时代的大洪水还要彻底，还要严厉啊。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请导播播一下，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这应该在什么时候应验呢？应该在千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之前，千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之前。大家看一下图的右边， 千年国度新天新地之间，再来看间隔时间有五件大事。第五件是什么呢？废旧天地。废旧天地在笔后的第三章啊。如何废旧天地呢？啊，时节，但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是天。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十二节说的啊，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啊。那么我们新造的人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告诉我们这个审判什么时候发生，应该在千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之前的间隔时间发生啊。好，请再导播回到提纲啊。二到三，神审判降临，除灭万类。第三节说的这万类可包括人、牲畜，还包括海中的鱼。这是在千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之前，是吧？所有的旧造都要被烧毁的时候要应验。这是二到三啊。二到三呢，我们看他惩罚了一切的生物。我们接着看四到六。四到六讲的是什么呢？要惩罚那些宗教的败类啊。那么看一下有哪些宗教败类呢？咱们看第四，我必伸手攻击耶大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我们想到为什么攻打他们呢？正像王上十八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啊，在王上十八章二十一节啊，这是以利亚对以色列人说过这句话啊，王上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以色列人心持两意，又拜耶华又拜巴利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惩罚宗教败类，第一个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接着看四节下半节到第五节，也必从这地剪除一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名和祭祀啊。巴利，迦南人的敬拜的风暴之神，基马林指的是巴利的祭司啊。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就那些敬拜耶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马勒堪是指的亚门人的偶像。所以第二个要除灭的万类是什么呢？外邦的偶像祭司。第三个要除灭的是第六节， 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反问他的，这什么呀？离弃神背道的百姓。四到六，敬拜偶像，神必攻击。敬拜偶像，神必攻击啊！在这儿呢，也对我们的提醒啊，我们想到保罗在林后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啊，这样提醒我们，和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你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八章六章二十四节也提醒我们，不要又敬拜神又侍奉马门啊。在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仇了啊。四到六，敬拜偶像，神必攻击。七到九，讲的是要惩罚不义的人啊。咱们看第七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这你是谁啊？先知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这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神介入历史施行审判和毁灭的日子，包括对个别城市和国家局部的审判，以及对全世界终极的审判，最终将应验在基督再来主的日子，主耶稣的日子，神的日子。先知西山雅把耶和华的日子第七节啊，还称为什么呢？请看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还称为什么？请看十八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神的选民没有？首先应验在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他的最终应验就是应验在主耶稣再来的审判以及进入新天新地之前的时候，最后的审判和焚烧天上地上的一切所有，都要用火受命啊。我们接着看啊，第七节，神先要先知静默无声，是要先知留意即将到来的审判。大家想看七节的下半节，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这祭物是什么？请问是牛羊吗？这个祭物是什么？指的是犹大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他的客指谁？指犹大的仇敌 他的课指犹大兄弟。那么将他的课分别为圣什么意思？指神要利用仇敌管教犹大。我再说一下啊，这句话可能不太好理解。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这祭物指犹大，他的课指什么？犹大的仇敌将他的课分别为圣，指什么？指神利用犹大的仇敌来管教犹大。像他说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这几乎指犹大了啊，就说刑罚的日子了啊。像他说什么呢？我必刑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神首先刑罚首领、贵族是吧？王子，一切穿外邦衣服的。一个是指有钱人啊，外邦衣服很贵嘛。一个指敬拜外邦偶像的祭祀。让他们怎么样？像祭物一样被宰杀献祭。第九节，那日我被惩罚一些跳过门箭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什么意思？抢劫是吧？抢劫，那就是那些装满不义的是吧？七到九，神必惩罚不义的人。七到九，神必惩罚不义的人啊。好，我们再往前看一下啊。二到三，神审判降临，屠灭万物。那边得蒙祝福，当同享猎物。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得蒙祝福，能同享神的恩典，是吧？违背神的诫命，离弃人，拜偶像，行邪淫，结果怎么样？神要审判，要临到。十到十九，不可干犯神，背逆神。这边敬拜偶像，神必攻击。干犯神，背逆神的结局啊。二十，惹神发怒，必定死亡。七到九，神必刑罚不义的人。完全对上了。好，下边我们来看十到十三。那么神必刑罚不义的人呢，我们也想到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样告诉，说原来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是吧？好，下边我们看十到十三，就是大日审判的普及范围，都审判什么样的人呢？第十节啊。十到十一，十到十一，马格提示的居民呢，你们要哀号，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凡搬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第十啊，第十啊，我听耶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第十节看到三个声音啊。鱼门是什么呢？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 是推了人运鱼筑成的地方，做到了二城，就是耶路撒冷北边的第二区，也就是富户的住宅区。马可提斯是商业交易的主要场所，搬运银子指的是兑换金银的和商人。审判的十到十一，审判的范围什么呀？普及到整个商业范围。我们接着看12到13，他的审判范围。那时候不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原文就如酒浮在渣子上。那么如酒浮在渣子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常享安乐对神冷淡的人，他们虽然承认神的存在，但却否认神掌管历史，认为神怎么样，必不降福也不降祸。12章的12节的下半节啊，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因此神要特别的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从他的百姓中找出并惩罚这些人，让他们看到正像13节说的，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大家思想，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什么意思？预言耶路撒冷怎么样，将要被掳啊，将要被掳。他们的房屋必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中，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们看到什么？在这10到13，神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就像耶利米书11章20节告诉我们的。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也是查验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也是对我们的提醒。神必用灯查巡查耶路撒冷，那边正常给后人留敬神的证据。没有用，是吧？实际上神要查验，而且神也借着摩西预言他们必定怎么样，拜偶像行邪淫离弃神背弃神的约，是吧？面临着审判临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好，14到16讲的是神大日审判的可怕，神大日审判的可怕。 十四节，耶和华大日临近，临近而且更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耶和华大日好像速雷不及掩耳一样，勇士尽管善于奔跑怎么样，也不能逃脱，最后怎么样，痛痛的哀嚎。十五节谈到了是愤怒的日子，愤怒的人，神愤怒的人。我们想到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恶人。在申命记第四章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会发怒的啊，是轻慢不得的。十五节中还提到了是极难困苦的日子，下边叫荒废凄凉的日子，神惩罚的结果啊，犹大地怎么样，就变成一片废墟了啊。下头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我们看到什么？在神审判之下，战争灾难使人面临着什么呀？暗无天日的光景。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我们想到了战争的临近，形容仇敌攻城的恐怖可怕的景象，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啊。好，我们看到啊，十四到十六，神的大日审判可怖，神的大日审判可怖啊。那边今日神在我们中间，你离弃神，神就不在我们中间，就面临着什么？神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是恐惧的、可怖的啊！我们看最后十七到十八，十七到十八，十七到十八呢，就讲到大日审判的灾祸的结局了啊。十七，我必是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他们得罪了我。大日审判的灾祸的结局，第一个，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什么意思啊？是在恐惧和无助之中。第二，他们的血必倒在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就什么意思啊？他们的血肉好像尘土，就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毫无价值啊。接着我们看十八节，当要发怒的是他们的金钱不能救他们，金钱不能救命。十八节下，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坏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坏。神的怒火必烧灭全地，包括地上的一切居民。我们看到十七节、十八节的审判，远远超过了犹大王国被掳时的审判。实际上，这指的是神对人类最后的审判啊！神愤怒如火，烧灭全地。那边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 敬拜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大轮呢一起查考完了啊。我查考完呢，我们看西番雅书一共有八个队啊。我们看到这八个队里头呢，每个队里我们都看到了神字，都有神字啊。我们看约书亚记22章的队呢，除了第一个和第三个没有神字，实际都有神字。那么第一个队切切谨守遵行诫命，谁的诫命啊？神的诫命啊。得蒙祝福，第三个，这祝福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些对照呢，我们想到了保罗在罗马书11章36节说的，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也就是说我们查经呢，要都要以神为本，千万不要以人为本。好，下边呢我们就接着查一下小轮啊。以赛亚书第8章启示录21章的17节，题目是主话为准，追身为圣，有神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边讲到主话，一会儿讲到要量墙，是吧？要量墙。我们先打开启示录21章的17节啊。这节圣经呢就说了，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144轴指什么？指的是城墙的厚度，不是城墙的高度。因为在15节说到城墙长宽都一样，长宽高都是4000里，所以这个144轴指的是城墙的厚度。那么这个轴是什么呢？人的前臂到中指间长度约是 0.5 米。那么144轴我们也联想上边，请看12节，12个门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我们讲到12支派啊。14节，城墙12根基，根基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我们想到12支派12使徒，12乘12，144。所以144轴我们想到什么呢？新旧约所有蒙恩的信徒。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这句话怎么理解？人的尺寸就指着人的轴，就是天使的尺寸，什么意思？就是天使用人轴的长短来量城墙的厚度。我再说一遍，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指的是天使用人的尺寸轴来量城墙的厚度。请问人的尺寸是不是人的标准？不是，人的尺寸是神的标准。为什么？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这轴 是从神来的，是不是？神创造的人手多长，就是 0.5 米，所以人的尺寸这个肘就是神的标准，千万不要说成人的标准。也就是咱们一块查的以赛亚书8章20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也就是以主的话为标准。好，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8章。以赛亚书8章呢，分为三段啊，1节到8节上预言亚述兴起，预言亚述兴起。好，我们先来看啊，前4节。让先知拿笔写上马黑撒沙拉撒撒哈施巴斯，什么意思？掳掠树林，抢夺快到。后来第3节呢，以赛亚与妻子同时怀孕生子，耶和华就让他起名，起这个名字。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加利亚的裸物必在亚述面前搬去了。大家试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实际上就是在这预言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将都被亚述灭亡。这是1到4节。那么5到8节呢，借着大河翻腾，象征亚述冲入犹大。你们看看啊，说这百姓就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是流到耶路撒冷城内，我们想到了神的恩典，神的供应，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利逊是谁呀？利逊是亚兰王，是吧？利玛利的儿子是比加，是吧？他们是经常征战的啊，喜悦这些人，那就投靠外邦了，是吧？因此主必是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些河道，战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境下。好，到第8节的上半节，这个大河翻腾象征什么呢？亚述啊，现在亚述。好，接着我们看第8节的下半节到10，神与子民同在。第8节下半节，请看啊，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节圣经又比较难理解啊，咱们一起思想啊。以马内利，再来看以赛亚书7章14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指着诞生弥赛亚的国家以色列。这个他字，请看第8节的这个他字是谁？ 这个他是谁？他指的是亚述大军，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把亚述大军比作展开翅膀的一个大鸟，最后覆盖了整个的以色列国。九到十节的上半节啊，我们看列国人呐，任凭你们先人争去破坏远方的众人，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都必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儿我们看到什么呢？不管仇敌如何的喧嚷，如何的竖起腰，同谋言定，努力终必破坏，计谋终归无有，计划终不成立。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什么？神与子民同在。我们看到南国经历神与子民同在吗？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我看西西家祷告，请先知祷告，那最后怎么样？神派一个使者在亚述营中杀了多少人呢？185000人。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啊，神与子民同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啊。我也提醒我们，我们想到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人的责任什么呀？遵命，才能得享以马内利啊。11到22，指引先知的工作。11到15，不与百姓同行恶道，不与百姓同行恶道啊。16到18，在民中间封住预言，封住训诲啊。16节说了是吧，卷起律法书在中间怎么样，封住训诲。什么意思啊？不再发出教训。那么17节说什么呀？我等候那颜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那就是说安静等候神的管教，仰望神的拯救。18节，看呐，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迹。嗯，那就是说什么？仰望看神的作为。嗯，这是19到22，向民宣告真理的原则。19到20，就说不要靠教诲行巫术的，当以训诲和法则为标准。21到22，就说到教诲行巫术的结局是什么呀？20节下半节说了，必不得见晨光。最后一节怎么样？必落在赶入乌黑的 黑暗中啊。那么大小轮的中心告诉我们啊，要除尽邪恶，以主话为准，要尊神为圣。那么整个的大小轮，我们想到求神让我们不凭人意，不动人手人工，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要灵里参透，要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让我们除尽一切邪恶，不再爱世界和世界上省事，不能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不能在地上做财主，到天上做拉萨路，这么凡事以主的话为准啊，以他的训诲和法度来为准绳为标准，让我们尊神为圣，这样以马内利的神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请大家一起为自己祷告。